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三章的一节到七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二，开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边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好，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感谢神啊，可以和弟兄姐妹接着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大多数啊，有两位都受到过这个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的影响。来到美国以后呢，我们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主后，我们又开始学习圣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工作。受到三种不同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我，特别需要了解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就是神通过文字给我们讲一个关于我们每个人生命有关的故事，教导我们明白活着的意义的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往哪里去。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被神用泥土造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给我们解释了神为什么造我，就是照着父神的慈爱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让我们能成为圣洁，让我们能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后呢，他愿我们能获得恩惠和平安。所以我们是被神特别造的，是让我们可以在神那里获得恩惠和平安的。而且彼得前书里也告诉我，最后我们可以继承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不能朽坏的产业。然而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对基督信仰产生怀疑。比如我们看见很多人不信神，就是说神没有爱心，也观察到很多基督徒的道德水准还没有非基督徒好。特别是当我们遇见苦难难处，祷告神却没有得到帮助和回应，就会使我们对于到底基督信仰是什么产生怀疑。到底神与我们基督徒有着什么样的紧密关系呢？彼得前书就是为了回答和鼓励当时因为基督信仰正处于水深火热的门徒下而写的。彼得鼓励门徒们正确的理解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来自神的试炼，应该有大有喜乐。坚忍到底的门徒就会继承他们在天上神为他们预备的永存的产业和荣耀的奖赏。如果门徒们或者我们在这个世上存着感恩的心，靠着圣灵的力量效法耶稣基督来服侍神和服侍人，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看见神对我们的陪伴 和保护。上星期，我们学习了彼得教导我，在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之下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作为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该怎样处理和非信徒之间的关系问题？当非信徒看见我们门徒的好的生活见证后，他们愿意改变原来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门徒们也就能经历到圣灵使用他们每一个人来帮助其他人获得神的救恩。彼得讲完了门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之后，他借着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呢，在神创造的时候，是赋予人的第一个关系。夫妻关系在神面前是非常重要，神也用夫妻关系来表达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处理好夫妻关系对于我们生活非常的重要，也能让我们在神面前获得喜。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的道理的丈夫，他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过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今天女权主义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尊重女性，太强势了，没有办法接受。许多拒绝接受女性服从想法的人呢，也认为这是过时的、老式的。有些人甚至对宣扬妻子有这样责任的人充满了愤怒和敌意。这些反对是对的吗？圣经宣称妻子应该服从丈夫，是否过时了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绝对正确的。那问题出在了哪里？问题不是在于神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神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用自己的观念去理解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质疑神话语的教导。所以我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都需要明白神到底教导了我们夫妻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任何片面的理解都不会造就好的夫妻关系，也不能荣耀神。这里说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呢？神并不是教导独裁统治，妻子要服从一个暴君，妻子是丈夫的奴隶甚至脚凳，妻子被视为不如丈夫。神所说的顺服，表达了夫妻之间一个有秩序、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丈夫和妻子，神先造了男人，然后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所以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按照受造的先后顺序，女人要服从男人，但是男人和被造，男人和女人被造的关系却不是服从的关系。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描述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样我们就知道，女人被造是为了陪伴那个孤独的男人，并且成为男人的助手。所以在神的眼中，男人并不是女人的独裁者或者主，而是夫妻中带领妻子完成神所赋予他们夫妻任务的负有责任的领导者。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自己的丈夫不信神， 作为基督徒的妻子，也要顺服丈夫在家庭中的安排。这一点，彼得在这一节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彼得给出了信徒妻子顺服不信神的丈夫有可能产生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因为妻子的好行为，她的丈夫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和主。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教导了夫妻之间的一个怎样相处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被常常用来牧师呢，也是教导弟兄姐妹来遵守。他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很多丈夫也根据这条要求自己的妻子完全顺服自己。很多妻子呢，也按照这条标准要求自己呢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当我们把圣经中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明白这些经文到底教导了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应用这些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主要教导神的教会，记住是神的教会所具有的特质，也就是在教导姐妹与弟兄之间怎样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双方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彼得前书的收信人的家人，有的却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三章一节后半句描述，我们知道，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可见这些夫妻中有的丈夫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可能因为妻子的信仰受到逼迫，被迫和自己爱的妻子流离失所。面对这样一位同甘共苦的非信徒丈夫，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遵守女人在家庭中传统的地位。但是，你们做妻子的这样做，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希望你们自己的好的行为可以帮助自己的丈夫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与传统妻子在家里听命丈夫的安排有着很大的不同，二者的目的不同。传统的顺服是社会习俗的要求，是被动的，是逆来顺受的。但是，因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获得尊贵祭司身份，成为神子民的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里说，是因为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敬畏神。家庭成为他传福音的工厂。顺服丈夫是为了赢得丈夫的灵魂，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被动的顺服。为此，彼得特别说明了这个重要的区别。这正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教导妻子们顺服丈夫，是对神有敬畏的心。贞洁这个词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表达出彼得所要教导的意思。彼得想表达的意思是妻子尽职尽责的一种好行为。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彼得引用箴言书31章第10节，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来劝勉妻子们应该追求什么和不追求什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 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你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根据当时的雕塑，还有钱币上的头像，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富有的女性喜欢把头发编织成精心设计的发型。彼得前书提到的发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发型，它其中包括用金子做的发夹、带子、扣子等绳索来配饰，来装饰她的发型。无论其外观如何，这种发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造型，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要进行仔细和周到的护理。另外呢，在当时呢，有些妇女也在许多聚会当中特别注意自己的发型，也进行比较。所以，彼得就像当时的很多的希腊的道德家一样，鼓励适度的发型，而不是上层阶级的花哨发型。同样，在这里描述，穿金色和精致的衣服，也都是财富和特权的一个外在标志。虽然绝大多数早期的门徒来自地位比较低、资源有限的群体，但是也有一些门徒来自那些富有的、有地位的人，他们有能力用昂贵的物品来装饰自己，他们对女性的着装和行为得体的这种要求，完全符合当时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文化的规范。然而，彼得在这里劝勉这些富有的妻子们，内心对于神的敬畏是最珍贵、最持久的装饰品。一个人内在被神欣赏和赞赏的品格，就是温柔安静的属灵生命。温柔是谦虚、是谦逊、温和以及彬彬有礼特质的一个概括。这样的人是蒙神祝福的。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耶稣祝福温柔的人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描述的第二个妇女的内在品格是人心灵的安宁、安静。在这里，安静是指着平静和安宁。与暂时外在的装饰相比，彼得说这些宝贵的品质之处是他们不能朽坏。中文和合本用了"长久"来翻译这个希腊词语，然而和合本却在彼得前书1章4节和23节把同样的一个词翻译成不能朽坏的。在那里，彼得用这个词来形容神给我们信徒在天上预备的产业是不能朽坏的，他也描述神的话语是不能朽坏的。在这里，彼得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女性的内在品格是不能朽坏、坚不可摧的，这些品格在神面前是宝贵的。接着呢，彼得举了一个榜样的例子，来鼓励我们做门徒的妻子们怎样顺从自己的丈夫。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创世纪12章描述撒拉虽然60岁了，却依旧是美丽超凡。埃及法老把她带进皇宫，与她要成亲。后来，为了帮助上年纪的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她把自己的婢女夏甲给了丈夫亚伯拉罕为妾，生了以实玛利。又怕以实玛利和他的儿子争以撒、争家产，最终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了出去。 萨拉这么做，让我们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感觉萨拉不厚道。但是，彼得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神看重的和喜悦萨拉，是因为他顺服亚伯拉罕，跟随亚伯拉罕的脚步去跟随神。他的顺服使他在神面前蒙喜悦，成为亚伯拉罕追求神的帮助者。最终，萨拉成为所有倚靠神的妇人的母亲。萨拉也就成为所有基督徒家庭夫妻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帮助她的丈夫来追求神。交代完妻子在夫妻关系之间的角色后，彼得又开始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丈夫，怎样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丈夫的要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做知识，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圣经这里有注释说，这个情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那么丈夫要根据什么知识来对待自己的妻子？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圣经教导的丈夫用什么样的知识来对待妻子。首先，在创世纪2章23节，亚当说出了夫妻关系中的第一个知识点。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从我的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堕落以后，在创世纪3章16节，神赋予夫妻关系一个新的秩序和责任。对妻子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在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修复。这时，神赋予了丈夫和妻子一种新的关系。箴言31章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是缺少利益。神在这里说，丈夫要依靠他才德的妻子。这里的依靠这个词在旧约中多次用来教导我们要依靠和相信神。所以丈夫虽然要管辖妻子，但是也要相信和依靠妻子，自己有才德的妻子，才能使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缺。在新约中，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了基督徒家庭夫妻关系中对于丈夫的要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因为你们本为一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我总结一下，圣经中对丈夫要按照什么样的知识来对待妻子？夫妻本是一体，基督徒应该带领自己的妻子一起来追求神，这是神赋予丈夫的一个责任。对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神，不看重世上虚荣，遵守神赋予他责任的圣洁妻子，做丈夫的要依靠他， 相信他。最后，丈夫爱妻子，就要像爱自己一样。我们常常说爱人如己，我没法做到，但是爱妻子正是爱人如己在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应用。因为保罗在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这些都是圣经教导的总原则。那么，我们丈夫要怎么样具体来对待自己的妻子？或者说，我们做丈夫的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出对妻子的爱人如己的行为呢？神赋予我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大家在圣经上教导和属灵上成长。但是我们还需要学习一些圣经以外的，在圣经指导下的一些辅助方法，来帮助我们丈夫爱妻子，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毕竟妻子与我们丈夫不一样。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了这个重要的区别。彼得说：“因为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这里对于软弱的理解，结合彼得前书3章1到6节前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软弱并不是妻子属灵生命的软弱，而是指身体力量上的弱小，以及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因此，爱妻子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爱自己，毕竟妻子与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敬重他。”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位与我们一同奔走天路的伴侣和他的特点、他的特质。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你可以看一些书，也可以通过上课的方式来了解。感谢神，在我们印城华人教会举办的夫妻恩爱营，就为各位弟兄姐妹、夫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彼此特质的机会。我实在鼓励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们，为了让我们做丈夫的更懂得爱自己的妻子，我鼓励你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参加今年的夫妻爱营，时间是8月30号到9月1日。这个众多弟兄姐妹们用爱心服侍的3天2夜的营会，会帮助我们每一对参加的夫妻们更多的认识自己，并且从性别上、性格上、原生家庭等等方面，帮助夫妻互相来了解。这个学习确实教导了我们一些切实可行的沟通方式，能帮助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更好的沟通和解决问题，避免的让家庭的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我们在基督里重生的门徒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夫妻和睦、家庭幸福、儿女们能爱神，并享受神赐给他们的喜乐生活。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除了靠神的恩典以外，作为丈夫的我，需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其次就是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在家庭中能够起到榜样的作用，带领和扶持妻子以及孩子们一起来爱神。因为妻子和孩子都是神托付给我们需要关爱的家人。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彼得鼓励我们，当我们做丈夫的祷告，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神也会照着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这样的期望和我们的心愿。因此呢，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做圣洁蒙神喜悦的才德妇人， 和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丈夫，一起能把神给我们的小家庭带到蒙神喜悦的道路上，以让我们的小家庭成为西北堂的祝福，使西北堂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的合一的大家庭能够关爱和帮助到那些更需要的爱的生活在 Westtown、Lansville、West Carmel 的华人小家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神，遇见神，就像当年雅各在亚伯渡口一样，亲眼见到神。你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耶和华是信实的，是伟大的，是慈爱。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